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在旅途中，你有做过多少事情让自己的旅行变得与众不同呢？是默默守候许久未拍出一张绝美的日出日落或者星空的照片，还是安一个移动的家，驾着房车展开一段漂泊的故事，再或者去尝试那些极限运动，像是跑酷、跳伞、蹦极，追求完成后的巨大满足感。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热血男孩，用他们的魔旅故事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不一样的旅程，以更接近和融合自然的方式，微风拂面，青草相伴，泥土、尘埃、火山、小巷，各种各样的味道夹杂在一起，雨滴落在肩头，夕阳照在侧脸，一个头盔，一辆摩托，还有满世界的风景。可能只有当你亲身体会过，或者像我一样听嘉宾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才能真正体会机车旅行的魅力吧。那让我们赶紧请出今天的三位嘉宾，让他们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叫苏志良。
大家好，我叫孙嘉文。
大家好，我叫汪峰。
在他们简单介绍自己的名字之后，其实应该每个人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那苏志良先来。
OK， 简单的自我介绍。
对，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工作，或者介绍一下你的经历之类的，都可以。
Make sense。我在亚马逊工作，我来西雅图大概4年了吧。然后，对，平时没什么爱好，就是骑车。
骑车是苏志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那对嘉文来说也是一样的吗？
对啊，我去年开始学习骑摩托车，到今年已经骑了快1000英里了。
1000英里了。
对，然后还是比较初学者的状态。嗯，
但是都已经去完成到南美去骑行的一个过程，那真是非常的棒。
对，九死一生的回来。
那等会儿我们来聊聊这个九死一生的故事。
好。
好，那我们的下一位嘉宾。
我叫汪峰，我在亚马逊骑马工。哦，我也比较喜欢骑车，然后骑了3年了吧，现在骑了应该有5000迈了，
就时间比较长了。所以三位是因为骑机车这个事情就是聚在了一起，成为了比较好的朋友，然后平常会一起出去玩。那么这一次你们是什么时候拥有自己的第一辆机车的？
我是大概2015年。
2015年的时候。
我车超酷的。
嗯，车很棒。然后刚才汪峰讲了，他是大概3年前开始骑车，对吧？嘉文是今年开始的，所以三个车龄不太一样，但是因为兴趣爱好相同，聚在一起的伙伴，然后马上开始他们的南美之旅了。那么这次为什么选择了去这个厄瓜多尔骑行呢？
哦，因为我之前有个同事，他去过厄瓜多尔，他也喜欢骑行，然后他去过这样一个 trip， 说当地有个租赁公司可以租给你摩托车，然后可以给你安排好路线，是一些当地人都可能很少会走的很有趣的路，有汽车一般走不到，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就。
哦，就是听到了同事这个信息了之后，你们就开始着手安排了。
对的。
哦，那这个因为他。你们选择的是跟他们一样的路线，或者他有不同的路线可以选择吗？
哦，他有很多路线可以选择，他有guided， 就专门有人带你去骑车。
嗯，
然后有 self guided， 就是我们选的那种，就他给你定好沿途的住宿，然后他给你一个 GPS。
哦，给你定好线路。
对。
然后你自己就是跟着 GPS 去。
对的。
对，那。我不太了解骑机车这个旅行，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如果在选择这个机车路线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嗯，峰峰可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基本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估计好你一天可以骑多久，然后给你自己预留足够的时间，可以以备路上会有什么突发情况，比如说车坏了、迷路了、下雨了，这样子你可以就是 至少就你安排住宿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开车一天可以开600迈，骑车你可能300迈就很多了。
哦，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毕竟出门在外的话还是以安全性为主来考虑的。
对，你并不想等到天黑了你还在路上，然后当然如果你带了帐篷也可以，你就在沿路上搭个帐篷也是可以的。
那我想问一下三位最后选择了一个怎么样的行程呢？大概
最后选择了像一个相当于要了国家小一圈的一个路线吧。
嗯，
这个路线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海拔落差上落非常大。
嗯哼，
它首先从首都基多开始，大概有2600多米海拔，然后一直上到快要5000米，然后再一直下到琼林，然后再回到首都那里，所以它海拔那个落差非常大，能看到的自然景观也很不一样。
嗯，
能看到很多东西。
好的，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呢是厄瓜多尔。相信这两年南美因为免签，所以是在这个旅游大热。但是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对厄瓜多尔这个国家是否有所了解？那么先让在节目之前让这个苏志良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厄瓜多尔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简单介绍一下，
就比如说厄瓜多尔的天气怎么样？你们是什么时候去的呀？
我们是1月19号去，
就是今年的一月，
对的，2018年
去的，对。
然后那里
去了大概多长时间？
去了大概10天吧。
10天，那个时候气候怎么样？
它其实全年气候都一样。
它全年气候都一样。
对，它气候像刚才说的，它主要不同是因为海拔不同而已。那海拔不一样，它就气候不一样。但是在同一个海拔，它气候基本上都全年都是差不多。
那因为在节目之前跟嘉宾做了一些简单交流，我知道这次路线这个行前准备大部分还是由志扬来完成的。那么这个包括住宿，然后一些其他的一些预订，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就上网预订啊。
然后住宿，比如说，因为我们也知道，就可能到南美国家去旅行会稍微觉得不是特别的安全，所以你们在住宿方面有所考虑吗？
对，对这个，good question。我们上网还是看了挺多攻略的吧，就比如说新城区比较安全啊，旧城区比较乱，新城区比较无聊，因为是 CBD， 然后旧城区比较有意思，因为都是游客聚集的地方，很多东西可以看，比如说是旧的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建筑，很多人文景观可以看，所以这个还是考虑了一番，所以我们选择住在新城区住了2天晚上，然后在旧城区住2天晚上，
就综合都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
对，
那么在行前准备的其他方面，像是这个签证我们已经知道是不需要的，那像这个货币的话是
那里还蛮方便的，就花美金
就可以，不需要俄语去兑换。
对，而且刷卡什么的都
很方便，
都很方便。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语言问题，不知道三位有没有碰到什么语言上的障碍呢？
哦，他们那边基本不怎么讲英文，虽然他们用美金，我们基本上跟当地人的交流都是用Google Translate， 然后我们打到手机里面给对方看西班牙语长什么样子。然后我去当地，因为要办手机卡，所以基本上花了一天的时间跟营业厅的小妹妹在交流，我需要办什么样的手机卡。因为就是我们互相通过电脑打字打了大概快2个小时，然后到最后晚上才拿到我的电话卡，所以最好推荐去之前学一下西班牙语基本的。
好，可以学一些基本的东西，这样子在比如说食物方面可能也会有所帮助吧，点菜还有正常的。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基多城里面的时候是不是要打个 Uber 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如果会一些简单的西班牙语也会有所帮助？
肯定会，我们基本在 Uber 上都完全不跟司机说话，因为他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好的，那你说。
我补充一点，就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厄瓜多尔，尤其如果你要去亚马逊丛林的话，可能你需要打很多的疫苗和代谢药，比如说你需要打它有黄热病的疫区，所以你需要打黄热病疫苗、伤寒的疫苗，然后还有流感疫苗，然后要带高原反应的药，要带疟疾的药，就要吃那些药。
对，所以这也是去厄瓜多尔跟去其他地方旅行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如果你去那些旅游业比较发达，比如说秘鲁或者智利，可能相对会好很多， 如果你去这种，尤其在亚马逊丛林里面，如果你的旅游路线要经过亚，那个就是它有个黄热病疫区，那一定是要打疫苗的。
嗯，
不然的话你会被拒绝入境。
对，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所以说行前的身体检查跟一些必要的疫苗的注射是去这样地区旅行之前必做的一些行程准备。那么其实我们在正式进入我们这个具体路线之前呢，很想问一点，因为三位是去骑车旅行嘛，那这个行前的行李装备我觉得应该跟一般出去旅行不太一样，那就让嘉文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有没有什么特殊要准备的，除了刚才汪峰讲到的这些之外。
除了汪峰讲的那个行前冲过找医生打疫苗之外呢，然后孕妇最好也不要去厄瓜多尔，因为会有一些病毒导致你知道一些不太好的后果。然后在行李方面呢，然后我们的计划是想要带着行李走全程，所以呢如果带着行李箱骑摩托车就很不方便啊。根据苏良同学的推荐呢，我们就每个人买了一个很大的 duffel bag， 而且是防水的，因为那边降雨蛮多的。然后我们就基本上 pack 就是几种，首先是头盔、盔甲之类的，为了保证行程的安全。然后其次就是一些像峰哥提到的高原反应的药啊、疟疾的药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感冒药之类的，保持日常行程的健康。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带一些伤痛喷剂啊什么之类，防止有人受伤，然后行程中有用到。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换洗的衣物啊，然后免洗的内裤啊，或者是
对，但是
衣物方面，
对衣物方面都是要从简了吧，因为你们其实去十天需要的还是蛮多的，但是你们只有一个大包是吗？
所以我提到免洗内衣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用一下脱，就是扔掉，然后一次性的这种，所以会减少你行程的负重。
对，骑车旅行的这个行李准备上还是要以精简为主的。
对对对对对。
好的，话不多说了，我们赶紧进入我们这个厄瓜多尔骑车之旅吧。你们是1月19号到达了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是吗？
对。
那这个下了飞机之后，各位能谈谈自己的简单感受吗？跟想象中一样吗？
跟想象中景观还差不多的吧，但是最大感受就是喘不过气来。
喘不过气，因为海拔已经比较高。
海拔很高，对。
海拔比较高，
基多的海拔已经很高了，
已经很高了。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有点
呼吸比较困难，
呼吸比较困难。那边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空气特别不好，
空气特别不好。
基多因为它是在一个高原上，然后它又是一个高原的盆地，所以它的废气、汽车的废气完全排不出去。然后他们那里的可能也没有什么这种 smoke test 之类，就是那个车子估计有30年旧了，还在路上开。
对，排放完全不达标。
对，就想象国内这种山县县城这种非常破，
对，相对来说还是这个经济条件可能不是那么好，然后各方面的设施不是那么完备，这个也是你们可能预期的吧，应该算是。那这个你们头两天应该是就是到那边调一调时差对吗？然后休整一下。那这个有没有在基多稍微
并没有什么时差，
并没有什么时差，
因为差了3个小时，
3个小时
也还好。那么你们在那边休整逛逛这个新旧老城，感觉有没有什么景点可逛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可玩的呢？
我们其实第一天请了一个向导。对，因为我们真的不会说西班牙文，然后那个向导会说英语，然后他有车，然后他负责开车，会带我们去看各种景点。我们是去了一个山顶的缆车，对不对？
去了山顶缆车看整个基多新城区、旧城区的全貌，到山顶上去看。
然后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
不错，
风
景
高，
很
喘。
哦，然后那这个新旧城区，因为志阳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说做了一些攻略，可能繁华程度，然后安全性各方面都不太一样。真实去了之后感受怎么样？
差不多，我觉得挺安全的。
还是挺安全的。
对，可能我个人感受，
基多是属于厄瓜多尔是属于南美相对于比较安全的国度，所以安全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要不要半夜随便乱跑就好。
哦，
事实上最后我们也半夜出去吃
肯德基快餐，所以
也没有遇到特别多的。
对，就是他那里周日的话饭店关门特别早，
是5点钟吧？
对，5点钟很多都不开门， 要是有开门的也是五点钟就关门，所以就是周日他们可能是因为天主教国家，就是他们周日基本上很多地方都是不开门的，所以这个要做好准备。如果你要去厄瓜多玩周日，你就不要安排什么活动。
而且他除了这个饭店不开门，是其他的一些娱乐设施或者说
都
关
门，都关
门，酒吧什么地方都关门，
除了美国的快餐店不关。
对，我们最后吃的
就吃个快餐，
对，
肯德基还是什么忘记了。
然后第一天的行程还去了那个赤道的纪念碑，
我们去了赤道纪念碑，真的很酷，比我想象中要酷，
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赤道纪念碑博物馆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博物馆？是跟赤道主题的吗？
建在赤道上。
哦，建在赤道上。
它是横跨赤道的一个博物馆，有个纪念碑，然后、surprisingly 你在赤道可以干很多事情，比如说你可以把鸡蛋竖起来，
嗯哼，
这种只有在教科书上面看过的。
对，它是那种体验型的博物馆是吗？
对、
嗯、
它会有一些游戏带你做，比如说把鸡蛋立在一个钉子上，因为它赤道的重心比较平均，就是垂直下来的，然后还有漏水的时候水不会产生旋转，它就
对这些特殊的这些事情就只能在这个赤道博物馆做，所以说这个博物馆也相对来说是蛮特别的，在你们去过的博物馆当中
非常特别。
那除了
实惠哈、啊，10刀，多少钱来着？特别便宜。
哦，所以说整个厄瓜多尔的这个物价水平也不高吧？应该
对，
不高。
那么除了这个赤道博物馆之外，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基多的景点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旧城区有一个像巴西里约热内卢那个耶稣的雕像一样类似的，它叫 Statue of Virgin。然后是一个天使的女生的一个很大的雕像，
哦，算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雕像。
对，他们说这是当地的一个守护神那样。
嗯哼，因为听说这个在基多有特别多的西班牙建筑的遗址，你们有去参观吗？
也没有特意去参观，因为它就在那里。
哦，就到处都是
旧城区，到处都是，包括在总统府旁边，然后他们也有。就纪念碑，解放纪念独立的一个广场，然后附近都是很西班牙风格的殖民风格的建筑，它就在那里，有大慈寺在那里，然后
但是在那里可以就体验到各种风情的一种融合，对吗？
对，它色彩非常斑斓，然后建筑也非常有特色，鲜明的个性。
好的，在基多进行了两天的休整之后，我们这趟旅行最重要的部分就要来了，那么就是为期五天的摩托车之旅。那就让我们这个三个人当中的向导这个苏志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开始的第一天旅程，我们就从取车开始聊起吧。
对，取车就去取啊，
去取要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一般去取一个租的车，然后简单做一些检查，然后签一些保险，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像你们这个难度系数比较高的，是不是会更复杂一些？
更复杂。其实我们前一天已经去过，大概看了一下我们的车是长什么样子，就还是有点怂的，因为车很大很高。
很大很高。
对，然后
你们三个人的车是一样的吗？
我跟嘉文的比较。
大一些
，
比较重一点，他的比较灵活。
哦，汪峰的比较轻巧，是这个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对吗？
对，
没得选。
哦，
他只有三辆车，然后我们按每个人，反正、
哦、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一月份算是一个旅游旺季啊？对，
对，是一个旅游旺季。
对，然后这些也不能提前预定或者怎么样，
我们已经提前三个月预定了。
哦，但是到那里的时候，其实可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多了。
对。
那你做了一些简单的这个 inspection 之后，然后比较了一下车，哦，也没有比较车型，就直接骑了三辆车，你们就出发了，对吗？
我们就出发，因为时间很紧，因为第一天路程很赶。
你们第一天大概就开了多长时间？
第一天大概有201公里。
第一天就开了201公里。
对，然后它还是第一天的路程还是挺难的，我觉得是最难的一天。
第一天的路况还非常的复杂。
对，
那好的，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第一天的崎岖的路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来，在晚间10:02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今天我们俩的聊的是厄瓜多尔的南美骑行之旅。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苏志良、汪峰和斯恩加文。这三个热血男孩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我们讲到，他们取到了此次骑行的车，然后第一天的路况非常的复杂。那具体来跟我们聊一聊第一天的路况是什么样子的吧。
一言难尽。感第一天路况就是就从城里出发，本来全是柏油路，然后骑着突然就到山路里面去了。然后之前是我们知道大概会有90%是 paved 的路，然后10%是没有铺路面的路，
没有路面的。对
对，然后突然就来了这么一条路。
而且第一天刚拿到车，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吧。
对，因为我们平时在家里开的车都是公路车，然后我们租的车大概都是越野车。峰哥可能比较有越野车的经验，但是我们俩都比较菜。
然后所以骑的是稍微有一点坎坷，对吗？
对，骑得非常坎坷。我还记得我车的那个防抱死系统还非常的灵敏，经常想把我推到山崖下面去。
对，而且你们是盘着山一路走，也比较危险吧可能。
对，对，这个它山其实一面是山体，另外一面是悬崖，那样就是峡谷，所以景色虽然好，但是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
挺
恐怖的。
危险的。
对，
对。那么刚才苏志阳讲到这个景色虽好，所以说想请三位跟我们来简单聊一聊你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色。因为骑摩托车旅行嘛，最重要的其实是跟大自然的一个亲密接触。那这个厄瓜多尔骑行你们大概看到了些什么呢？
第一天的话，就是从基督让你先下来的话，就是这种温带山地气候，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很多树，然后你越骑越高，最后就到开始到这种草原，就是很多的牧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牛和羊。
但这个随着这个海拔的骤升的话，因为三位骑车嘛，那会不会需要更换衣物什么之类的？因为突然上面天气会变得更寒冷一些。
我们带的都是冬天穿的盔甲，然后有时候到海拔比较低的地方的时候会很热，然后需要把盔甲里面的夹层要摘掉，因为会很热。然后因为整个骑行过程就是通过海拔高低来决定温度的高或者低，所以衣物加减就基本是大家通过通讯仪器 然后商量好说要和一起停下来换一件衣服这样。
哦，所以三位是怎么样进行通讯交流的呢？
我们带了装备，还蛮重要的一个装备，差点忘了说，是一个蓝牙的通讯装备，就已经装在头盔里面，我们可以随时可以通话，就不需要有电话网络，就是通过蓝牙来连接的。
哎，那三位在骑行的时候，比如说会像我想象中的那种一字排开往前，还是其实是相对有距离的？
看情况吧。在山路里面，因为山路很窄，所以只能一字排开，然后走最前头的人责任还蛮大的，然后跟告诉大家说，我们聊的其实在对讲里面对话最多就是说前面有坑，前面有坑，有水，然后
有
沙子，
对，
旁边有车要过来了，你们要闪一闪，因为路很小嘛，都是土路。
对，所以有一个有经验的领队还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的。
对，轮流吧。
好，那么第一天你们这个赶路之余有没有比如说见到什么样的风景，然后有经过什么样的景点吗？还是一直就是在赶路？
第一天好像就是它的导航会设一些沿路会经过的景点，然后我们大部分因为太紧张，所以
都没有停留，都错过了。
有进了湖，
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比较大景点，是一个火山湖。
一个火山湖。
对，然后我们停到那边，然后爬了一点山坡，爬到那个火山湖附近去，
也是很
照了一些相，然后就有点像 Crater Lake， 但是
有点像 Crater Lake 的感觉。哦，那你们第一天这个赶路行程之后，最终目的地是到了哪里呢？第一天晚上。
我们到了一个就是他们给我们定了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开始以为是一个小镇边上的一个什么比较好的酒店啊或者之类，其实是一个周围什么也没有的一个农场的农家乐相当于。
嗯哼。
所以我们去了那里，那就那么一栋房子，然后有个主人迎接我们，然后我们把车停在那里就休息了。
就是一个农场。那这个农场这个住宿
有很多草泥马里面，
有很多羊驼在里面。那么这个农场这个住宿应该在美国应该住不到这样的地方吧？
对，就是那个农场反正挺老的，你可以想象，就是还挺新奇的。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地上的都是那种羊皮的，就是那种小牛皮的地毯，就是他们自己做的。我特别想问那个老板买，但他不卖。还有那种很多那种斗篷，就是那南美的那种羊驼毛做那种斗篷也很多，然后有很多很古老的家具，特别特别古老，感觉
就是算是比较有当地特色的。
对，然后吃的饭也是他自己用自己养的鸡下的蛋做的饭啊，然后自己做的，
哦，这就是 organic 纯天然，
纯
牛油都是自己做的，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自己养的。
那你们算是走进了一家真正的当地农家乐吧？
真
的
是农
家
乐，因为真的很冷，
对，
没有暖气，没有电，
没有，
哦，没有暖气，没有电，也没有信号。
对的。
哦，所以厄瓜多尔是一个就平常通信会很顺畅的地方，还是厄瓜多尔整一个就是通信信号都不是太良好？
通信我觉得对分区域
吧，
都还好。
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去厄瓜多尔游玩的话，其实是有必要就是事先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人事先打个招呼，以防就是出门在外嘛，还是安全性最重要。那么刚才你们讲到了没有暖气也没有电，那么这个晚上住宿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电是有的，
电
是有
的，
对对
对，没有暖气，
没有暖气。
那个房东给我们一个人一个热水袋放在被子下面，
这感觉好像是好古老好古老的做法。
对，但很暖，
对，很舒服，
很舒服。
这个体验也是挺不一样的。
对。9点钟睡觉，
九点钟就睡觉了，
太舒服了。
因为没法，你没有信号，什么也干不了。
iPad 多下几部电影，
聊天都聊尬了。
对。
那么这个，因为你们第一天其实是攀越了一个比较高的海拔嘛，那么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些高原反应之类的？
有，我半夜头痛痛醒，因为那个第一天住的海拔真的很高，然后就有点像宿醉的感觉，就是头超级痛。
哦，所以你刚才带的那些药物其实是会有帮助的。
对，然后半夜起来吃一颗会好很多，而且比较容易呼吸。
嘉文带的药还蛮及时的，因为我忘记带高原反应的药了，还得借他的来吃。
我是在国内买的。
对，所以说去厄瓜多尔骑行的话，包括去南美这样的地方旅游，其实这些必要的物品还是一定要记得，必要的药品还是一定要记得带的。那么这个当天晚上你们住宿在这个牧场之后，第二天你们的路线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们第二天的路线其实还是会再往上走一点，
再往上走，
跨过一个大的山头以后，我们其实上了一个很高的地方，大概有，
对，我们
快要到5000米了吧？
对，
然后
我们去了一个雪山，
经过一个雪山，对，我们非常漂亮，那雪山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Chimborazo 是吧？
不是，忘记名字了。哎，是，
对，我们能可以看到，
对，就是、
啊、你们可以看到那个雪山。
就是你骑车的时候，你就那个雪山在你的前方，然后在你的后面，你就可以一直绕过它，特别特别漂亮。
第二天还蛮特别的，因为一路上真的是没什么人，没什么车，
对。
那么这个第二天你们一路上行的时候也人也越来越少，那么这个景观看起来也会有一些不同吗？
很不一样，
越来越荒凉嘛，因为海拔越来越高，所以植被越来越少。
嗯哼，
然后你偶尔会看到一些牧民，那地方就是它其实已经是就是非常，你可以想象就是那种居民很少，然后有这种就是有时候会看一个人然后赶很多的羊在路上走，就还挺不一样的感觉，挺有一种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对，我记得我们还蛮新奇的，看到有小学生在成群结队在路上走，放学。对，我觉得还蛮新奇，
在人也很稀少的地方，然后他们自己在走路，
你根本无法想象那条路会有人在走。
哦，很有趣。那么像这样的地形的话，对你们骑车是不是会也会有影响？
嗯，第二天还好，第二天没有特别，其实第一天的路特别难，因为第一天的弯特别急，然后路况很不好。第二天的话弯就是
稍微平缓一些。
对，
它海拔比较高的话对它车的动力影响蛮大的。
哦，对，刚才两位讲到了，就是峰哥的车其实跟这个质量还有嘉文的车不太一样，那是对
我
的
车排量比较小，所以你海拔高的时候它的动力会弱一点，因为它的内燃机的这个氧气不足，所以它的这个效率会降低。
我们都是自然吸气的车的引擎，所以到了海拔高的地方呢气压不够。
嗯哼，好的，
所以就会慢一点。
众所周知，这个厄瓜多尔其实是有很多的火山的，不知道这个三位这一路骑车上去有没有看到火山呢？
有啊，火山还蛮多的。
本来说路上有的地点会有火山熔岩然后形结成的那个路障，但是我们一路是没有碰到任何火山相关的东西，但是有看到火山，那个
但是有看到火山，
那个雪山其实就是一座火山。
哦，就是一座火山。
本来我们是可以看到一座活火山，但是那天云太多了被挡住了。
哦，这个也是由气候决定的。
对，其实第二天我们下山的时候，第二天我们快到我们要住的地方的时候，其实要经过一个火山，但是云特别大。哦，对，就是其实路上气候变化很大的，有时候是很晴朗你可以看到太阳，但有时候你会就能见度特别低，就开始在云里面骑车，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的水雾。
那在这样的地方骑车，三位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呀？我觉得这种体验在西雅图应该体验不到吧。
雨的话还是可以体验得到的。
雨还要雨是可以体验到，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其实在这样一种荒凉的地方骑车，我觉得对骑车的这个理解感悟也会不太一样吧，这也可能是你们要去骑车旅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每个人可能感受不太一样了。对我来说，我会有时候会 space out。
哦，
我会觉得就是整个人非常 zoom out。
好的，
比较放松，
比较放松，这就是每个人去旅行的时候追求的一种状态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觉得去海岛旅行躺在那儿是一种放松，有的人觉得去探险去冒险去了解新的事物是一种放松。所以说旅行对三位来说，我们可以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再来谈谈这个感受。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这段旅程，你们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住宿吧？应该
对，第二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叫 Banos， 英语的意思就是澡堂，中文的意思就是澡堂。
澡堂，
对，那个地方以温泉著称。
哦，厄瓜多尔有温泉？
对，特别多的温泉。
很多
温泉和按摩。
温泉和按摩，那这个让嘉文来给我们聊一聊这个温泉住宿怎么样。
它旁边，我们住宿的地方旁边有一个瀑布，瀑布下面是一个很有名的当地人都会去的温泉，然后那个温泉是天然的，非常非常有一个池子，非常非常热，达到50多摄氏度。然后我们一开始是不敢进去的，因为整个皮肤就会烫得很痛，我们要先去旁边一个冰水池，然后大概0度左右的冰水池，然后浑身蘸着冰水去跳到那个很热的池子里面，然后才敢进到那个热池子里面去被泡一下。 但是最后整个因为亚洲人相对于皮肤比较嫩一点，所以我们都会被泡得浑身通红，但是整个人气血很通畅，很舒服。
哦，这算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一个体验吧。那么这个温泉住宿听起来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住宿，感觉你们这前两天感觉住的都比较有特色，这也算是这个行程里面的一个小亮点嘛？不知道你们后面的住宿条件怎么样。
我们开始是这么觉得，我们觉得前两天感觉挺好的，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后面的更好。
哦，其实后面的更好，那这个住宿看来是一个亮点。那我们就继续聊一聊这个行程。那在第三天的时候，你们已经上行到火山，并且下来到了一个温泉住宿。那接下来因为你们的行程只有五天嘛，应该是要往回程走了，对吗？
嗯，对，第二天已经过半了。
第二天其实已经过半了。那你们第三天大概去哪儿了？
之前我们第二天其实是上到一个很高的高原，然后再往下走，已经下降了很多了。然后第三天我们去的一个地方是在更低的一个盆地里面，是亚马逊丛林的那个盆地。
哦，这个重点来了，亚马逊丛林，这相信是很多人去南美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嗯哼。
那你们在这个亚马逊盆地的话，就第三天开始是不是就是骑行的路线会比较少，游览的会比较多？
对的，我们其实也不是特别早出发，但是我们中午已经到了。
中午已经到了。
然后中午到之前，我们还玩了一些 zip line。
哦，玩了 zip line。
还有时间到那里。
哦，在那边玩 zip line 感觉怎么样？
挺简陋的。
挺简陋的。
对
对，然后是超人姿势，从一个山谷滑到另外一边，然后要搬着那个铁锥、铁砖那些挂钩爬很高的一段山，
要自己爬回去吗？
对，
要自己爬山
爬上，
爬上去再滑回去。
我们还穿着装备。
哦，你们穿着装备自己爬自己滑，
大概20几磅的东西，
对，
抱着上山。
哎，这个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叫体验型锻炼型，就是除了你们骑车之外，你们还做了更多的单独的 workout。那么好的，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聊这个亚马逊丛林盆地。
林，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嗯，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嗯，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随着疫苗的推出，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例如要打多少剂，有副作用吗，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 AARP 乐龄会帮助提供可靠的疫苗资讯，并与50岁以上群体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健康和安全。了解更多，请上 chinese.aarp.org/vaccine。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在晚间10:19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苏志良、汪峰和孙嘉文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人在旅途栏目。之前他们已经骑行了3天了，今天我们进入了亚马逊丛林盆地，这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算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地方吧。那这个地方你们在去之前跟去之后感受有什么样的不同？亚马逊盆地跟比如说跟书里面跟纪录片里面描述的类似吗？
跟我在我脑海里面相差还蛮大的。
相差蛮大
蛮大的。对，因为 我想象是非常的落后一个地方，我感觉我想象中是都是泥路，
都是泥路，
都没有 pavement 的路道，然后其实去到的都是 pave， 然后都附近都有小村落。
对，这也算，这个算，虽然是亚马逊的一个支流，但可能也算是就是可能开发或者说旅游行业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个区域了，对吗？
是的。
那那边的，因为刚才峰哥讲到了说发现后面的住宿更好，所以就要来这儿问一问，这个第三天的住宿是不是特别的棒？
对，就是我们住的是那种度假村，然后每个人有一座房子，对，每个人有一个茅草屋，
每个人有一个茅草屋，
对，里面有两张床，
这个很奢华，
没有电，没有灯，
也是没有电，没有灯，
有灯了，没油灯了，
是煤油的灯，
哦，煤油灯，
没有，
哦，没有电灯，
971，
然后那个是在那个屋就在河边，所以你可以听到那个河水的声音。
哦，那这个算是河边河景房了，都已经算是。
对的。
哦，那这个住宿条件听起来确实是特别的不错。
对，挺适合情侣啊之类的。
周围都是他种了很多热带的花植植物啊，都很特别，没有见过的。
哦，都是没有见过的一些植被。
非常鲜艳，那里的花和果都非常鲜艳。
然后他度假村还有很多的各种
旅
游节目，对，他会各种那种 tours， 就可以带你去哪里玩，各种活动。
那么三位有没有去参加当地的一些活动呢？
我们一开始是坐独木舟去看周围的动物。
哦，坐独木舟看动物，哎，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因为我们经常在纪录片里面看到，哎，这个大家穿越亚马逊河坐着独木舟去。那么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
开车带我们到一个码头，然后我们上独木舟，有一个人开船，大概就是在河流里面转一圈，然后沿途会看到一些鸟啊，然后 spider monkey 啊，然后就是当地比较活泼的生物，然后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很多，只看到猴子和鸟而已，整个一趟行程下来。
哦，
非常遗憾没有看到鳄鱼，我们本来以为会有鳄鱼。
哦，如果所以说其实你们就是坐这个独木舟去绕着这个亚马逊丛林大概转了一圈。
对
对，其实并不，对，就是一条小河吧，
就跟其实跟想象中的还是略有差距，对吗？
差不多吧，我觉得
也差不多。
我没有走太远，因为那个独木舟并没有动力，所以它是靠人来撑的。
嗯哼。
然后他们当地人会用，他们会发出各种声音，然后把那个鸟吸引过来。
哦，吸引过来。
我们向导也很有意思啊，对不对？我们向导是学动物的。
哦，学动物专业的吗？
对，他会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鸟，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现，就一天哪个时候会出现，它的特点是什么。
哎，这其实有点科普性质的。
特别特别大的鸟，对，特别特别大的。
哦，对，但这样的活动其实也是依据当时的一些气候状况啦，或者时间或者各方面。但是这个活动听上去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听上去。而且在那边有一些特殊的植被什么之类的，跟美国这一片，包括跟国内中国其实是很不一样。所以说这也算是当地一个有特色性的活动吧。那么刚才三位讲到了，其实当地活动特别多。那么除了这个坐独木舟去参观这个亚马逊丛林之外，还有其他的活动令三位印象深刻的吗？
我们还去参观了当地那个 Amazonian 的村落。
哦，土著村落。
对，然后有一些我们坐船，就是房屋旁边住的河，我们上船到了旁边的村落，有一些表演，包括怎么制瓷器啊。啊，怎么淘金呀，怎么吹竹箭去射杀生物啊，对。
哦，这是也是一种体验型的。
对对，文化体验吧，算是。第一天下午是比较野外体验。
哦，野外体验。第二天是刚才三位讲到了说就是那边动物特别多，对吧？这一路上就是包括骑车的时候，包括后来参观，你们是有碰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动物吗？
最多是狗。
哎，为什么最多的是狗？
那边狗真的
很多。对，厄瓜多野狗特别多，感觉他们可能对狗也比较容忍，然后任由他们繁殖，然后也没有人管，所以路上都是野狗。所以如果你骑车或者开车，这点都要注意，就是然后有时候要让一让路上的狗。
哦，狗特别多。
对，因为其实我们出发前那个讲路书的时候已经有提醒过我们，就当地人提醒过我们说，你遇到狗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自己的车，因为他们很 aggressive， 他会想去，当你是一只羊想去 hurt 你
的时候，他们其实会比如说有一些更靠近你们的举动。
对啊，他们会突然冲出来，然后你一个弯转完以后，你还没看到前面是什么，突然有一只狗在你前面，然后还蛮危险的。
好，那么骑车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第四天，那么第三天的时候你们在一个小木屋住宿嘛，那第四天的时候我相信根据三位刚才讲的，这个第四天应该是住宿更加的豪华了，对吗？是跟我猜想的差不多吗？
对，所以因为前面的住宿其实都比较有新意吧，但是最后一天我们住的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温泉度假村，可能是厄瓜多尔我觉得是最舒适最豪华的温泉度假村。每个人有个很大的房间，有个 king size 的床，然后房间门口就是温泉池。
哦，就整个是一个就是跟我们在美国理解的度假村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对吗？
对，有很多很多的温泉池，然后有很多的 spa，
比较异域风情一点。
所以听起来你们这趟旅行这个行程安排是非常合理，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可能以赶路为多，然后体验自然风光，到后面的时候会体验一些人文的东西，到最后的时候就给你们安排一个好的住宿，然后让你们好好休整一下，这样子你们在返程的时候也会感觉身体不是那么的疲惫，对吗？
对，感觉他们还是很用心的去安排这种
线路，还是很用心的在安排这些。好的，我们已经简略的讲完了这五天的行程，我们的节目也到了晚间10:26，在节目快靠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的嘉宾也是从骑行当中结束了，重新回到了基多。那么你们是又在基多停留了几日吗？
我们在基多再停留两天。
再停留两天。
对，其实不够两天，还车还了半天，然后最后坐飞机嘛，还要
那再回基多，然后从一个丛林冒险当中结束了之后，感觉感受如何？
感受的话，我个人感受，我感觉比较
放松，
对比之前刚来的时候放松了很多，感觉真的是见过很多当地的东西，然后觉得自己更加融入到当地的生活里面去。
对，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行程比较紧凑嘛，其实到后半段的时候行程也会稍微宽松一些，那么我相信三位有更多的时间来体验当地的生活，那么感觉当地民风怎么样，然后当地的食物怎么样，或者什么可以来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吗？
我可以补充一点，其实我们骑完的时候是特别开心的，因为我们觉得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其实我们骑之前大家都还是心中还是有忐忑，因为害怕路上会出什么事情啊，车子会坏啊，会有什么意外、啊、但其实骑完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整个过程出奇的顺利。虽然我们最大问题可能就偶尔有时候车子倒了，但那种都是速度非常慢，没有任何人受伤，没有出现任何意外，所以我们骑完之后大家都特别开心，大家就想着我们一定要去大吃一顿，然后
而且心态上也放松了， 对吧。嗯，那么当地在基多有感受一些比如说人文情怀什么之类的吗？
那我们后来回到基多之后就住在旧城区，
嗯，
然后旧城区相对新城区属于人比较没有那么富裕的人，
对，
然后他们就是都比较人，基多人总体都比较 nice， 然后旧城区人可能更加 nice 一点、
嗯、
然后他们就会比如说经常帮助你，然后指路啊，或者是虽然语言不太通，但是通过那种手指啊或者干嘛的，就比较会相对感觉更加好交流一点。
那这个出门在外旅行嘛，很重要的一点食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不知道三位对这个厄瓜多尔的食物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还好了，我是广东人。
你是广东？哦，广东什么都吃。
对
理解。那这个汪峰姐怎么样呢？
坦率讲，我觉得厄瓜多尔的食物是比较一般的，它的肉的话一般都是油炸的，但是比如说它的牛排它会炸，但是不是特别好吃。就是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吃新鲜的东西，你可以试它的那个比如说叫 guinea pig， 就是豚鼠，但是我觉得味道一般，我们吃了一点点就是做过的已经处理过的肉，没有吃那整只的，你可以有时候在路边可以看到整只的。
对，还是有一些特色食物可以品尝的，但总体来说可能是不是食物的风格上嘉文觉得还可以接受吗？
它除了油炸的肉之外，它有一种特别制作的厄瓜多尔的豆子的酱，然后它每个菜都会配那个豆子做的酱，然后可以有辣的有不辣的，可以用炸的肉去蘸那个酱，我觉得还不错。
嘉文可以讲讲那个牛肉汤的事情。
哦，我们去参观完吃到博物馆，然后去了当地一家饭店，然后它有一个野牛肉汤，然后它是皮，然后上来之后发现是乳白色的，然后野牛皮都没有扒，然后吃进去喝进去之后就是在像吃牛粪一样的味道。
这个是纯天然食物。
然后这个真的
是，怎么知道牛粪什么味道？
这个真的是很让我
这个体验非常特别，很痛苦，体验非常特别，
蛮特别的。他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放学在街边是烤串，他街边是烤豚鼠，
对，一整只豚鼠挂在串上，
真的。
但对你这样一个广东人来说，都觉得可能
我
接受有困难。
我愧为广东人，
接受有困难。好的，那么我们今天以极短的时间浓缩了嘉宾九天的旅程，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想请三位来简单总结一下吧，算是那让汪峰先来谈一谈，因为我知道汪峰其实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了，因为他之前来上过我们的节目，然后来聊过一些骑车的故事，那么这一次的时候再来节目，然后再完成了一次算是中短途旅行的话，这个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这种骑车的旅游的话，就是跟这种出去平常旅游不太一样，就是要做很多的准备，然后需要非常小心，然后大家也要需要互相的照顾，互相的就是有的时候要根据每要做一些变化，有时候要做一些调整，然后我觉得整个的过程就是最后顺利的骑下来，每个人都觉得就是完成一件很大的事情，其实就还特别开心。
那么志良作为我们这个三人小团体的小向导，而且是第一次完成一个算是中长途的一个骑行，感受怎么样呢？
我觉得摩托车骑行本身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然后在异国骑车其实是体验就更加特别了，然后我觉得非常，我们其实刚才说的东西很多都细节都略过，比如说我们在雪山上面会有很多野生的草泥马跟我们一起奔跑，然后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出来的。如果我会去，我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去别的国家再去骑车体验当时生活。
所以这个算是你点燃了你未来的骑行之旅，对吗？
哈哈。
那么对嘉文来说感受如何？
对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之前出去旅行都是去海滩啊，或者去比较放松的地方，这次自己准备行李，然后经受高温啊酷寒啊，然后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包括我骑车的经验没有他们那么丰富，然后骑了中间最大一台车之后，中间骑行过程中感觉是蛮痛苦，因为原地掉头都是很难的，然后回来之后骑回自己的摩托车感觉水平增进了很多，所以还蛮开心的。
其实我们都是时间的旅行者，为了寻找生命中的光，终其一生行走在漫长的旅途上。人们总说人生至少有两次冲动，一次是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从今天三位跟我们描述的整个旅途来说，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真的对摩托车旅行产生了兴趣，或者说对厄瓜多尔这个国家产生了兴趣，那么就赶紧行动起来吧，跟随我们嘉宾的脚步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那么我们也希望三位在未来的路上能骑更多的城市，能去看更多更美妙的风景，能有更好的体验。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一再见，听众朋友们晚安。